《红楼梦》卷117，祖超凡佳人双户玉，新剧党恶子独成家。话说王夫人打发人来，叫宝钗过去商量。宝玉听见说是和尚在外头，赶忙的独自一人走到前头，嘴里乱嚷道：我的师父在哪里？叫了半天并不见有和尚，只得走到外面，见李贵将和尚拦住不放他进来。宝玉便说道：太太叫我请师父进去。李贵听了松了手，那和尚便摇摇摆摆地进去。宝玉看那僧的形状与他死去时所见的一般，心里早有些明白了，便上前施礼，连叫：师父，弟子迎后来迟。那僧说：我不要你们接待，只要银子拿了来我就走。宝玉听来又不像有道行的话，看他满头赖疮，浑身阿杂破烂，心里想到：自古说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，也不可当面错过。我且应了他谢银，并探探他的口气，便说道：师父不必性急，现在家母料理，请师父坐下略等片刻。弟子请问师父，可是从太虚幻境而来？那和尚道：什么幻境？不过是来处来去处去罢了。我是送还你的玉来的，且我问你，那玉是从哪里来的？宝玉一时对答不来。那僧笑道：你自己的来路还不知，便来问我。宝玉本来隐悟，又经点化，早把红尘看破，只是自己的底里未知，一闻那僧问起玉来，好像当头一棒，便说道：你也不用银子了，我把那玉还你吧。那僧笑道：也该还我了。
宝玉也不答言，往里就跑。走到自己院内，见宝钗、袭人等都到王夫人那里去了，忙向自己床边取了那玉，便走出来，迎面碰见了袭人，撞了一个满怀，把袭人吓了一跳，说道：太太说你陪着和尚坐着很好，太太在那里打算送他些银两，你又回来做什么？宝玉道：
你快去回太太说，不用张罗银两了，我把这玉还了他就是了。
袭人听说，急忙拉住宝玉道：这断使不得的，那玉就是你的命，若是他拿了去，你又要病着了。宝玉道：
如今再不病的了，我已经有了心了，要那玉何用？
摔脱袭人便要想走，袭人急得赶着嚷道：你回来，我告诉你一句话。宝玉回过头来道：
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
袭人顾不得什么，一面赶着跑，一面嚷道：上回丢了玉，几乎没有把我的命要了，刚刚的有了，他拿了去，你也活不成，我也活不成了。你要还他，除非是叫我死了。说着赶上一把拉住， 宝玉急了，道：
你死也要还，你不死也要还。
狠命地把袭人一推，抽身要走。怎奈袭人两只手绕着宝玉的带子不放松，哭喊着坐在地下。里面的丫头听见，连忙赶来，瞧见他两个人的神情不好，只听见袭人哭道：
快告诉太太去，宝二爷要把那玉去还和尚呢。
丫头赶忙飞报王夫人，那宝玉更加生气，用手来掰开了袭人的手，幸亏袭人忍痛不放。紫鹃在屋里听见宝玉要把玉给人，这一急比别人更甚，把素日冷淡宝玉的主意都忘在九霄云外了，连忙跑出来帮着抱住宝玉。那宝玉虽是个男人，用力摔打，怎奈两个人死命地抱住不放，也难脱身，叹口气道：
为一块玉这样死命地不放，若是我一个人走了，又待怎么样呢？
袭人紫鹃听到那里，不禁嚎啕大哭起来。正在难分难解，王夫人宝钗急忙赶来，见是这样行径，便哭着喝道：
宝玉，你又疯了吗？
宝玉见王夫人来了，明知不能脱身，只得陪笑道：
这当什么，又叫太太着急，他们总是这样大惊小怪的。我说那和尚不近人情，他必要一万银子，少一个不能。我生气进来，拿着玉还他，就说是假的，要这玉干什么？他见得我们不稀罕那玉，便随意给他些，就过去了。
王夫人道：
我打量真要还他，这也罢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明白了他们，叫他们哭哭喊喊的像什么？
宝钗道：这么说呢，倒还使得，要是真拿那玉给他，那和尚有些古怪，倘或一给了他，又闹到家口不宁，岂不是不成事了吗？至于银钱呢，就把我的头面折遍了，也还够了呢。
王夫人听了，道：也罢了，且就这么办吧。
宝玉也不回答。只见宝钗走上来，在宝玉手中拿了这玉，说道：
你也不用出去，我和太太给他钱就是了。
宝玉道：
玉不还他也使得，只是我还得当面见他一见才好。
袭人等仍不肯放手。到底宝钗明觉，说：
放了手，由他去就是了。
袭人只得放手。宝玉笑道：
你们这些人原来重玉不重人呢，你们既放了我，我便跟着他走了，看你们就守着那块玉怎么样。
袭人心里又着急起来，仍要拉他，只碍着王夫人和宝钗的面前，又不好太露轻薄，恰好宝玉一撒手就走了。袭人忙叫小丫头在三门口传了贝明等，
告诉外头照应着二爷，他有些疯了。
小丫头答应了出去。王夫人宝钗等
进来坐下，问起袭人来由，袭人便将宝玉的话细细说了。王夫人、宝钗甚是不放心，又叫人出去，吩咐众人伺候着和尚说些什么。回来，小丫头传话进来，回王夫人道：“
二爷真有些疯了，外头小厮们说，里头不给他玉，他也没法儿。如今身子出来了，求着那和尚带了他去。”
王夫人听了，说道：“这还了得，那和尚说什么来着？”
小丫头回道：“和尚说要玉不要人。”
宝钗道：“
不要银子了吗？”
小丫头道：“
没听见说。后来和尚和二爷两个人说着笑着，有好些话，外头小厮们都不大懂。”
王夫人道：“糊涂东西，听不出来，学是自然学得来的。”便叫小丫头：“你把那小厮叫进来。”
小丫头连忙出去，叫进那小厮，站在廊下，隔着窗户请了安。王夫人便问道：“
和尚和二爷的话，你们不懂，难道学也学不来吗？”
那小厮回道：“
我们只听见说什么大荒山，什么青埂峰，又说什么太虚镜，斩断尘缘这些话。”
王夫人听了也不懂，宝钗听了吓得两眼直瞪，半句话都没有了。
正要叫人出去拉宝玉进来，只见宝玉笑嘻嘻地进来说：“好了好了。”宝钗仍是发怔。王夫人道：“
你疯疯癫癫的说是什么？”
宝玉道：“正经话，又说我疯癫。那和尚与我原认得的，他不过也是要来见我一见，他何尝是真要银子呢？也只当是画个善缘就是了，所以说明了他自己就飘然而去了，这可不是好了吗？”王夫人不信，又隔着窗户问那小厮，那小厮连忙出去问了门上的人，进来回说：“果然和尚走了，说请太太们放心，我原不要银子，只要宝二爷时常到他那里去去就是了，诸事只要随缘，自有一定的道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
原来是个好和尚，你们曾问住在哪里？”
门上道：“奴才也问来着，他说我们二爷是知道的。”王夫人问宝玉道：“
他到底住在哪里？”
宝玉笑道：“这个地方说远就远，说近就近。”宝钗不待说完便道：“
你醒醒吧，别浸着迷在里头，现在老爷太太就疼你一个人，老爷还吩咐叫你干功名长进呢。”
宝玉道：“我说的不是功名吗？你们不知道一子出家，七祖升天呢。”王夫人听到那里，不觉伤心起来，说：“
我们的家运怎么好？一个四丫头口口声声要出家，如今又添出一个来了，我这样个日子过他做什么？”
宝玉笑道：“我说了这句玩话，太太又认真起来了。”王夫人止住哭声道：“
这些话也是混说的吗？
正闹着，只见丫头来回话：“
莲儿爷回来了，颜色大变，说请太太回去说话。”
王夫人又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
将就些，叫他进来吧。小婶子也是旧亲，不用回避了。”
贾琏进来见了王夫人，请了安。宝钗迎着也问了贾琏的安，回说道：“刚才接了我父亲的书信，说是病重得很，叫我就去，若迟了恐怕不能见面。”说到那里，眼泪便掉下来了。王夫人道：“
书上写的是什么病？”
贾琏道：“写的是感冒风寒起来的，如今成了痨病了，现在危急，专差一个人连日连夜赶来的，说如果再耽搁一两天就不能见面了，故来回太太，侄儿必得就去才好。只是家里没人照管，强儿云儿虽说糊涂，到底是个男人，外头有了事来还可传个话。侄儿家里倒没有什么事，秋桐是天天哭着喊着不愿意在这里，侄儿叫了他娘家的人来领了去了，倒省了平儿好些气。虽是乔姐没人照应，还亏平儿的心不很坏，姐儿心里也明白，只是性气比他娘还刚硬些，求太太时常管教管教他。”说着眼圈一红，连忙把腰里拴槟榔荷包的小卷子拉下来擦眼。王夫人道：“
放着他亲祖母在那里，托我做什么？”
贾琏轻轻地说道：“太太要说这个话，侄儿就该活活的打死了。没什么说的，总求太太始终疼侄儿就是了。”说着就跪下来了。王夫人也眼圈红了，说：“
你快起来，娘们说话，这是怎么说？只是一件，孩子也大了，倘或你父亲有个一差二错又耽搁住了，或者有个门当户对的来说亲，还是等你回来，还是你太太做主。”
贾琏道：“现在太太们在家，自然是太太们做主，不必等我。”王夫人道：“
你要去就写了禀贴，给二老爷送个信，说家下无人，你父亲不知怎样，快请二老爷将老太太的大事早早的完结，快快回来。”
贾琏答应了事，正要走出去，复转回来，回说道：“咱们家的家下人，家里还够使唤，就是园里没有人，太空了。包勇又跟了他们老爷去了，姨太太住的房子，薛二爷已经搬到自己的房子内住了，园里一带屋子都空着，推没照应，还得太太叫人常查看查看。那陇翠庵原是咱们的地基，如今妙玉不知哪里去了，所有的根基，他的当家女尼不敢自己做主，要求府里一个人管理管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
自己的事还闹不清，还搁得住外头的事吗？这句话好歹别叫四丫头知道，若是她知道了，又要吵着出家的念头出来了。你想
咱们家什么样的人家，好好的姑娘出了家，还了得？
贾琏道：“太太不提起，侄儿也不敢说。四妹妹到底是东府里的，又没有父母，她亲哥哥又在外头，她亲嫂子又不大说得上话。侄儿听见，要寻死觅活了好几次。他既是心里这么着的，若是拗着他，将来倘或认真寻了死，比出家更不好了。”王夫人听了，点头道：“
这件事真真叫我也难担，我也做不得主，由他大嫂子去就是了。”
贾琏又说了几句才出来，叫了众家人来交代清楚，写了书，收拾了行装。平儿等不免叮咛了好些话，只有巧姐儿惨伤得了不得。贾琏又欲托王人照应，巧姐到底不愿意，听见外头托了云强二人，心里更不受用，嘴里却说不出来，只得送了他父亲，谨谨慎慎地随着平儿过日子。风儿小红因凤姐去世，告假的告假，告病的告病。平儿意欲接了家中一个姑娘来，一则给乔姐作伴儿，二则可以带量他，便想无人。只有喜鸾四姐儿是贾母旧日钟爱的，偏偏四姐儿新近出了嫁了，喜鸾也有了人家儿，不日就要出阁，也只得罢了。